前面讲过身孕啊，十魔的境界说过了，现在是第二受孕禅定模式，就是色受想行识，色之后就是受想行识四种都是心理作用啊，在心理方面的啊，无形无相，不像身孕是四大所成啊。受孕就是受孕啊，在破受尽的时候啊，这个禅定的功夫啊，也会发生模式啊。这个发生模式的情况，它这里先总明分三段，然后第二详辨详细辨明实境啊，那么第三是结界啊。现在是先讲总名。阿难，比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身应尽者，见诸佛性如明镜中显现其相，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犹如鸦人手足顽然见闻不惑，心处刻邪而不能动，此则名为受印俱一。若压就歇，其心离身，反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岸，名受印定。世人则难超越见处，观其所由，虚名妄想以为其本，这是总名啊。先总结前文身应已经破尽的这个现象啊。经文开头说：“阿难，比善男子，修三摩提参摩奢摩他中身应尽者，见诸佛身以明镜如明镜中显现其相。”这一段呢、啊，就是。总结前面身应已经破尽的这个现象。佛对阿难说，比善男子，就是指这个修啊法门文字性或者任何法门，就是佛的正法。善男子就是有善根依法修行这类的男性，里面就包含善女人，因为现在当居是阿难是男性，所以称为善男子。那么论修行是四众都可修啊，所以里面也就包含善女人，女性也可以修学的，所以应当也包含在里面。而经文的比善男子，就是因为当今是男性，比现在这个比字是指这个破色印的人啊，身印的魔镜已经破镜了，超出身印的境界，将要破受镜啊！这个人修三摩提，三摩提就是三脉，就是或者是耳根圆通啊，法门文字性，或者是其他二十四圆通，或者是八万四千法门的任何一门啊，修三脉求证佛国，这个要断烦恼了生死的人，就是修三脉。奢摩他就是指，这个奢摩他这一句话呀，这总包含这个修法、反闻乃至反见乃至一切的修法，统统包含在里面啊。到了这里，身应尽者，身应就是前面的身运实境已经破境了，超出身运的境界了啊，身已经不能留爱他了，现在他进一步啊。就是要破受印，身应尽的境的这个境界情况如何呢？见诸佛心啊，如明镜中显现其相，看到佛心好像在明镜里面显现出来的佛像一样。我们平常见不到佛像，如果你破身应啊，佛像就在面前，这个佛像显现的情况啊，这个就好像我们照镜子啊，镜子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佛像那么清楚，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一般的注解都认为啊，见诸佛心在明镜中显现其相，都是指自己本性，自己本性的佛。一切众生本有佛性吗？这个时候身印破了之后啊，自己的佛性显现，自己的佛性显现了啊，完全在自己面前，所以就像去照镜子看到这个显现出佛像一样啊。一般的注解大致都是这样说啊，但是我想这也包含已经成佛的诸佛境界啊。那么一方面是自己本有的佛性已经显露出来，一方面也能见到十方诸佛就在面前啊，诸佛现前三脉。那么因此啊，也是诸佛显现就在面前，好像照镜子看到一样啊，应当是两方面都有啊。那么已经成佛的佛他也寥寥能够见到，自己本性的佛也能显现清清楚楚啊，这就是他修持的功夫啊，身印破了之后就能成就这种境界。这是先说明这个身印破了现象如何啊。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犹如鸦人所住宛然，见闻不惑，心处克邪而不能动，此则名为受印具矣。这就是说明受印了啊，是受想行识第二受印啊显现的那种情况。这好像一个人穿五件衣服啊，身印破了就脱去一件啊，剩下还有四件。那么现在第四件呢，刚刚显现出来啊，穿着这个第四件衣服显现出来啊。若有所得而未能用，身印破了，受印没破。虽然有所得，得是得到身印破了，未能用是受印还在，不能起作用。这个情况像什么呢？鸦人啊，就是人在睡梦中睡着了，被这个一般说是拿牙柜啊压住这个心，自己清清楚楚知道，可是话讲不出来，没有办法表现，手足也不能动，那种情况啊，所以手足宛然，就手脚都是好好的，足就是脚，手脚都是好好的，宛然好好啊，见闻也不惑，看也看得到，听也听得到，不会迷惑，可是呢就是不能动啊，因为被压不能动啊。原因就是心处克邪，心被这个克邪外面的邪气所压住了，所以不能动。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受印的具仪啊，受印的具就是具歌啊，余就是好像房屋，就好像一个房屋去掉了又换了一个房屋情况一样啊，所以叫做受印具仪啊。这种情况如果能够去掉的话啊，破受印，若压就歇，其心离身，反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爱，名受印境，世人才能超越见处。这就是受印破境的现象。压就歇就是受印破境啊。如果是受印十种魔境破境了，心可以离开这个身体啊，其心离身，这个心呢、啊，自己的心可以离开这个身体啊，而且可以反过来看自己的面，反观其面，这个心，我们的心可以跑出去，跑出外边，反过来看自己的面，可以看自己啊，因为这个时候啊，如果受印破境了，他来去自由，气住自由，要来要去自由自在，不复再留爱，留是自留，爱是障碍，这些都没有了，名受印境，这就是受印破境的现象啊。世人在那超越见处啊，因为这个五蕴呢、啊，都对着五处而讲的。前面第四卷的经文神说过，女身现团四大为体，见闻觉知永令留爱，水火风土玄令觉知，相知望尘是第二重，名为见处，就这样。现在一见处破了，他就不能留爱他， 能够自由自在的超出这个境界。这个气住自由的情况啊，各位有这个讲义哈，讲义里面呢、引用正脉一段话，这个需要说明啊，就是在受印的这个压九仙一直到无佛留爱这一段文，这一段文呢在讲义里面他解释到后段哈，他引用这个正脉的一段话，我把他这一段话念出来，念各位注意啊。正脉曰：当知此不同作脱而不能服来者，彼在于前由暗位中凭定力以作脱而，所以九风不许太守作曰。关于这个九风不许太守作，要说这个事情啊，他只引出这个九风不许太守做的事情，可是他没有说明啊，这样子抄我觉得很奇怪，抄出来人家不懂啊，不懂有什么用呢啊，九风不许太守做的这个事情在正脉来说，在正脉明朝末神宗啊万历年间，那个时候一般人呢、研究佛法的人对这个禅宗的语录啊有很多都看得很熟，而且在那个时候啊这个紫月录很盛行，他不必解释，在正脉的时代不必解释，只说九风不许太守作啊，说这句话能懂的人就很多，可是现在请问您各位哪一位能懂的？九风不许太守作这个话谁懂啊？不懂，不懂引证出来又没有解释，这样子有什么作用啊？所以这里我不能不解释，不解释你看还是一样不懂啊，因为讲义只是按照正脉的原文抄下来，他并没有注解啊。这个故事啊他是要说明这个经文里面的去住自由，要来要去，来来去去，自由自在啊，怎么自在啊？拿生死来比，人的生死啊，生死能自在吗？生死能自在的人要死就死，死掉还可以再生，生了又再死啊，就是说死了已经去了啊，如果人一求他他又回来了，又住了，又回来住了一段时间他又走了，去住自由，他说明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九风不许太守坐啊，太守坐这去不来，所以他认为他不够，这原因是这样的。九风是地方名啊，这位九风禅师啊，他的名字叫做道全，道全佛道的道啊，全程的全啊。九风道全禅师啊，平常都是称为九风全。九风道全禅师啊，他在宋朝做这个十双楚元禅师的侍者。十双楚元就是慈明呐、慈明是皇帝谥号啊，他这名叫做楚元，住在十双山、十双寺，所以叫做十双楚元。慈明禅师是功夫道家的人，在当时无人能及啊，而这个道全禅师啊，就做十双楚元禅师的侍者，就是慈明的侍者。那么这个道全的成就啊，可以说已经是不亚于十双了啊。那个时候十双楚元入灭了啊，入灭之后啊，在当时的道场，就十双的道场啊，要请一位新的住持啊，谁能当住持啊？因为当时有一位首座，那个首座常住上的首座啊，可以说就是住持的备位啊，就是后仆位啊，当时的首座就叫做太首座啊，国泰民安的那个泰，他应当有两个字啊，还有个字不知道，因为没有写啊，一般所有的书本都写在我太守座啊，那么大家认为 这个始庄主缘慈明禅师已经入灭了，常住上必定需要一位这个住持啊，谁能当住持啊？当然是请首座啊，首座是第一座嘛，应当就请他当主持啊。所以大众啊就请这个太首座来继任主持啊。这个时候道全禅师他是侍者，他地位只是侍者，做这个始庄主缘禅师的侍者。这个时候道全禅师就站出来白众说，如果要当这个始庄的主持啊，要能够明白先师意才可以。先师就是始庄，始庄主缘禅师，就是说能够真正通达了这个始庄主缘禅师的他所亲证的境界才可以接受，否则不能啊。这个时候也听这个道全禅师这么一说呀，太首座就说了，先师有什么意呀？反问啊。太首座就反问说，先师有什么意呀？就是说始庄主缘禅师他有什么意啊？他的证的境界是怎么说？那么当时侍者道全禅师就说，先师道，先师曾这样说，休气邪气冷啾啾地去，一念万年去，寒灰孤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百炼去。这是先师的话啊。那么当时全世者就说，其一我不问了，我只问一样，现在我念出来这么多，我不是每一句都要问，我问一样，其一这不问了，我问你一个事情，如何是一条百炼去？最后一句，什么叫做一条百炼去？这是禅宗的话，我们是不懂的，按照文字念念啊。什么叫做一条百炼去？你说给他，说给我听。坐曰，这个只是名一色边饰。他的大夫说，这是名一色边饰，色韵的那个色啊，这是名一色边饰啊。师曰，师就是指这个道全。九峰啊，九峰就当会说，原来未会先师意在，你没有领纳到先师的意，就是说你并没有得到先师的法啊。那么这个时候太祖座就打赌了，你不肯我也，我说的你不能接受，你认为我没有得到先师意吗？好，点香来啊，点香来，先没有香没有断我就走了，如果走不掉那才是不明先师意啊。他就叫人点香，先点香点来了啊，点来了啊，一会儿等到香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太首座就入灭了，死掉了啊，就已脱去了。脱去之后啊，这个九峰拳呢、拍拍太首座的背就这样说，坐脱力王地不无，先师意未梦见在啊。坐脱力王不能说没有，你现在能够坐脱，坐住就死掉了啊，坐脱力王啊，那么你是可以有的，可是先师意啊，你连做梦也没有梦见啊。意思就是说你只能去不能回来，只能去不能回来，这算什么？那很糟糕，把一个首座逼死了，逼死了，结果这以后是住持不晓得怎么做，不晓得。所以这个在历史上就叫做九峰不许太首座，九峰不许太首座是这样子来的。意思就是说太首座虽然能够坐脱，坐住死，说死就死，好像很有把握啊，去是自由了，不能回来，没有办法再回来。既然没有办法再回来，那就不叫做最高的境界啦。他的意思是要能回来啊。那谁能回来呢？讲义里面啊，云云法师的讲义啊，他只引证这个九峰不许太首座，他就到此为止。下面一段话呀、正办的原文呢、他不引出来。他没有说，他怕麻烦，为什么不说呢？接下去呀、这个正脉里面是这样说的， 就是酒逢不许太守作也，接下去他就说使这色素俱开，体用俱称，去来无滞，动善法性等，是其人矣。他有这一段文，讲义不敢印出来，印出来什么？怕麻烦啊，有没有注解？那么增加这一段文，那是问题就更多了，他不稍微严正啊。他说历代祖师当中啊，酒疯固然是不许太守坐，而太守坐去而不来，所以他不够格，没有得到先师意，就是没有得到慈名的真正的意义。那么谁可以呀？历史上洞山可以，洞山梁界禅师，洞山梁界禅师，禅师怎么可以啊？他死了后还再来啊？原因是这样的，洞山梁界禅师啊，时间到了入灭，入灭之后啊，他的弟子很多哦，那些弟子啊哭哭啼啼啊，不但人哭啊，连树木都哭，树木都变白了，都摇动了，这山摇地动啊啊！那么大家都不肯让洞山走。哎，洞山已经死了一段时间，那、大概是半天了啊，大家又这样子吵吵闹闹，痛哭的严重，他又眼睛又睁开了，洞山眼睛又睁开了啊，不但睁开了，他嘴巴说话了，你们搞什么啊？修行修成这个样子，啼啼哭哭的像什么？来，我就回来吧。他就回来做什么？回来再住七天啊，要他们做什么？要他们打鱼吃斋，要他们打斋，你们今天哭的统统打斋，连着七天天天打斋，哭了就要打斋，以后您师父死掉了哭就要打斋哦啊，哭了就要打斋，那个叫做什么斋？叫愚痴斋，这么愚痴啊，人死了还哭啊，哭什么？打斋，统统打斋，打了七天的愚痴斋，最后七天了，他又住七天了，跟大众一样的过堂吃饭了、跟在世的情况完全一样，大家以为是洞山不会走了，哪里想到第七天，好了，你们愚痴斋打完了，我再走了，他又走了，真正入灭了，这就说明了洞山可以，洞山他去了之后再来，来了之后再去，来来去去自由自在，这就是经文所说的去住自由，我要去要住自由自在，这是叫做洞山不许太守坐，他是去而不住，不能再回来。洞山可以，洞山去了又回来，这是比较早的，是的，还在这唐朝末啊，所以。像这个洞山禅师，他有这个能力，死了还再回来。历史上不止他一个，另外还有一位法庆，法庆我不想说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啊，真正能够去住自由的这种的大善知识，古代还是有这种人啊。我们没有福的因缘呢、没有机会啊去见到他啊。那么像这种人，那是真正是有修为的，这是真功夫，什么都可以夹，只是死不能夹。病可以夹呀，世间上往往有人夹病啊，这个地仙老法师啊，他是清朝末民国初的中心天台宗的大师。地贤大师啊，他自己会医，他是中医师出家的，所以他在办关中学院的时候啊，办这个天台宗的佛学院啊，学生不敢请病假，不敢随便请病假啊，因为院长自己就是医师啊，你说有病，哎呦我有病啊，我要去看病、来来，我帮你看，来我把脉，一把脉就知道你的病是真是假，马上就知道你要假假不来。所以我听说那个时候啊，人家一般学生啊不敢随便请假，往往病倒了才请假，否则不敢请假，因为请假他就不叫人看了，他自己会看嘛，院长自己会看，他就把脉那个时候都是中医所以 病可以讲，有办法讲。哎呦，我头痛哦，啊，我肚子痛哦，可以讲。啊，但是这个实不能讲，实谁讲呀？啊，听说有人讲过，说讲不是真的，是魔的观察，观察无底无底的观察呀。啊，这是谁呀？汉朝那个蔡京啊，他是研究纸啊，把纸研究出来，世界上有纸的就是他啊。他纸卖不出去啊，他就做这个金啊，说人啊，这个多烧金啊，人死了会活，所以他弄一个无底的棺材啊，盖起来，他说他死掉了，然后盖起来，旁边就烧那个金纸啊，烧烧烧烧了一段时间，哎，他就爬起来了，他又活了，死掉又活了。实际上他是没有死，是假死，是装的，是无底的棺材啊。如果有底，他就完蛋了啊。没有底嘛，他可以呼吸呀、啊，还有人在半夜拿东西给他吃了，也不会饿死啊，啊，所以这是世间俗传呐、啊，说是金子这样来的，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哦，历史上我没看到。像这种是假死没有用啊，真实死掉了要再回来，时间上也有了，普通一般了，那可能是甚至是死了七天还回来的也有，我这个不是禅定功夫，那个不是禅定功夫，那是业力啊。禅定功夫要像洞山啊，我想也不止洞山一人，别人没有这样子去示范了啊。不要说谁了，就是像这个郑隐峰啊，啊，唐朝的郑隐峰。郑隐峰他因为这个两边的战争很严重，就是官兵跟这个土匪打仗很严重的时候，他要指示他们的打仗，他就用西藏往他们打仗的地方，从空中啊用把西藏给丢过去。他看到这个西藏从空中过，两边打仗的都停下来看，然后这个郑隐峰啊跟着这个西藏在后边飞过去，一看哦不得了，这个出家人会飞啊！那么下来之后，然后他们两边不打仗了，土匪就投降了，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这个事情一宣扬出来不得了，郑隐峰这样子嫌疑惑众啊，问题很大，因此他就要赶快入灭，不能住在世间。他就跑到五台山去，跑到五台山金刚窟旁边啊，他要入灭，他就问人啊，赞助石的有没有啊？他说有啊，某某人就赞助石，走路石的有没有啊？他说有啊，有人走路石，那有没有这倒过来的，就是头对住地啊，脚朝着天，这样石的有没有啊？他说这个我没看过啊，那我来吧啊。郑隐峰就这个翻过跟头，这头对住地。脚朝着天，而且很奇怪的，他穿的这个袈裟啊，跟着海星都是顺着他的身体不会掉下来，啊，那普通一般呢、啊，你这个头对地，这个脚朝天，这个衣服都会垂下来啊，可是他不会，整个还是随着他的身体，就这样子死掉了，这样子入灭。邓锦峰是这个脚朝天，头对地，这样子入灭，啊。很奇怪的就是已经死掉断气很久了，两天三天了，无论怎么推不会倒下来，无论你多大的力量去推都不会倒下来啊。那么他有一个妹妹出家比丘尼，他的妹妹来听说这么奇怪，他的妹妹来看啊，他就说了，大哥你再是搞鬼搞怪的弄这个一些奇怪事情，死也还要这么奇怪啊，已经死了为什么要这样奇怪，我看你不要了，就这样子算了吧，就轻轻的往他的胸前一叠，砰下去了。如果不是他的妹妹他还不下来的啊。那些禅师们的死法很奇怪啊，我们没有机会看啊，所以死绝对不能讲不来啊，死也没有办法讲。那么因此之故要这样子到来去自由的境界，那不是随便的啊。所以接下去经文说，观其所由，虚名妄想亦为其本，观察它的由来，它的原因啊，就是虚名妄想。按照佛经，就是现在的楞严经所说啊，这五蕴呢、啊、通通都是妄想啊。 前面身孕固然是妄想，现在这个受孕也是妄想，是虚名妄想。为什么要说虚名妄想呢？虚而发明，颠倒妄想，没有实体了，受没有实体，人家在受这个苦啊、乐啊、不苦不乐、种种境界，这些都是希望不迟的啊，只是众生妄想的境界都没有实体。这个妄想境界如果消除了，那些都不可得。所以观其所由啊，虚名妄想以为其本，这是总名啊。如果你要了解受印没有破之前的情况，就是若有所得而未能用啊，这个受印破了之后的情况，就是能够提心离身，反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爱，到这种境界，那受印就是尽了。这个因为这个东西都不是实在的，它能超出见这个见出，同时啊，它是虚名妄想以为其本啊。明白这个总义之后，然后再说明后边的这个别义啊，详辩。第二，详辩，详细辨明受印的十种魔境。这十种魔境，第一种啊，过意生悲。我们书本上经文是没有小题目啊，讲义有小题目，还有这个其他的一般注解都有小题目啊。那么，尤其这个圆圆法师的讲义啊，它分得很细啊。它第一叫做意即悲生啊，这个叫做过意生悲。过意生悲是藕益大师的文句。先讲这一段啊，看出经文。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发明，内意过分，迫于其处，发无穷悲，如是乃至关键文盲，犹如痴子，心生怜悯，不觉流泪，此名功用一推过月，悟则无咎，非为圣正，觉了不迷，九次消歇。若作圣洁，则由悲魔入其心腹，见人则悲，涕兮不现，是以正受，当从轮罪。这是第一，文字慢慢增加啊，受印的文字还不算多，后边响应更多啊，所以有些注解分科分得很细。这个圆圆法师讲义就把它分作三段来做解释。佛对阿难说，彼善男子就是指有心修行反闻自性或者应任何的佛的正法，男性就是善男子，也包含女性就是善女人，这一类众生统统包含在里面，就四种弟子都可以修啊，因为这里是当今是男众，所以说彼善男子当在此中，这个此中就是指身印已经破，受印现前，这个中间在大光耀，因为前面是在身印的时候好像人住在暗室里面呢，看不见东西，现在是这个暗已经去掉了啊，所以在大光耀啊，光明照耀啊，就是到了身印破的人呢，都是见到光明，没有黑暗了啊。这个耀字啊，你各位如果用心看就知道，我们书本上的这个耀字啊，字体比前后字都有一点不一样，小一点。为什么？我改掉。原文的耀啊，它是火字旁，火字旁。火字旁的药一样，跟光字旁的药是一样，可是我们普通一般啊都是光字旁的药，很少用火字旁的药。火字旁的药是古体的，我恐怕人家看了又不懂又再解释，索性把它改到跟普通一般的药字相同，所以把它从其他的书本上引进下来剪贴，把那个火字旁的药剪掉，贴上这个药。 因为放大的时候放的比原书小了一点点啊，不完全相同，所以看起来好像小一点，原因是在这样啊。如果你看到我们书本上有这种情况，差不多都是我改的啊，因为不要跟普通一般书本不一样，省得许多麻烦，所以把它改成了跟普通一般本子相同，所以这大光耀的耀会有这种情况啊。起心发明内意过分啊，他那因为有大光明了，他对内呀 啊会下功夫去压抑，使他心地能够安定啊。可是因此看到众生啊，升起这个大悲心啊，这个情况啊说不完了，我们只好留下次再说了啊，小红。